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之音礼拜四报道，2023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留心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接待，包括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柳森对中国绿色能源领域的成就表示赞叹，还承诺加州愿意成为中国的长期合作伙伴。这个表态引起了对中国在美国地方层面影响力的更大关注。根据保卫民主基金的一份新报告，中共最近几年来更加注重通过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建立影响力。报告指出，中共利用经济投资、文化交流及地方合作规避联邦层面的监管，以影响美国的政策制定。报告强调，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国家安全和国际贸易政策，而州和地方政府的重点在于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这种分工的不同，为中共在地方层面的影响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北京通过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和地方政府建立联系，中车公司和比亚迪等中国国企在美国多个州展开合作，为当地提供产品和服务，还和地方官员保持互动。除此之外，北京还通过文化项目和姊妹城市关系等方式推动其影响力。目前中美之间共有277对姊妹城市关系，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管理。这些项目表面上促进经济和文化交流，但其实成为推广中国政策的平台。报告还指出，中国的地方渗透行动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例如，今年9月纽约州州长的前副幕僚长被控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还利用他职位阻碍和台湾官员的会面。类似事件表明，北京的地方影响力战略可能直接干预美国内部事务。除此之外，中国通过孔子学院等教育项目和官方媒体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的广告投放，进一步塑造对他有利的叙事。例如，中国日报在华尔街日报网站上发出赞助内容，试图影响舆论。为了应付中国的地方渗透，报告呼吁联邦政府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包括限制外资，还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同时，地方领导人应更加主动，将地方外交作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选民亦需要了解地方政府如何可能无意间支持了中共的战略目标。根据司法部礼拜四发表的刑事诉状，孙耀玲在2022年担任一位南加州城市市议员候选人竞选经理，还利用该职位和陈军一度为中国政府提供情报。诉状指出，这些活动包括协助那位候选人当选，以及在选举后撰写报告供中国官员参考。陈军和中国政府讨论如何通过这些地方官员影响美国政治，尤其是涉及台湾问题。2022年11月，那位市议员当选之后，陈军指示孙耀玲准备一份选举总统报告送给中国官员。中国官员对报告表达了感谢，还提供积极回应。一个月之后，陈军和孙耀玲等人一次被称为核心成员午宴的活动中，讨论成立美中友好促进协会，以进一步推动影响。司法部表示，孙耀玲和陈军密谋撰写多份报告，为中共政府详细描述他如何协助候选人成功当选。2023年初，陈军要求孙耀玲为中共官员撰写第二份报告，进一步展示他的工作成果。在报告中，孙耀玲自豪地提到自己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中所做的努力。除此之外，孙耀玲还曾经和陈军讨论如何打击所谓的反华势力，包括提议通过参与美国独立日游行等方式传播亲中信息。他还建议中共政府拨款$80,000支持相关活动。司法部披露，孙耀玲和陈军曾商讨返回中国和高层领导人会面，还安排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和那位市议员会面。2023年8月，孙耀玲和该市议员共同访问中国， 进一步加强同中共官员的联系。孙耀玲被控非法做外国政府代理人，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除此之外，他还因涉嫌串谋从事针对美国的犯罪活动而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司法部强调，刑事诉状只是指控，在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前，所有报告都被推定无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指出，即使欧洲对乌克兰提供了重要支持，但这个还是不足以确保乌克兰的安全。他明确表示，无论现在或是未来，北约才是乌克兰的真正后盾。即将在明年一月重返白宫的川普曾声称，他可以在24小时内达成乌克兰和平。这个讲法引起欧洲国家的广泛担心，担心可能被踢出决策之外。泽连斯基就事件回应说，只有欧美联合起来，才可以真正阻止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进一步行动。同时，泽连斯基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的提议持谨慎态度。他表示支持讨论该倡议，但强调需要明确细节，例如部队规模和应付潜在攻击的计划。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峰会期间重新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德国总理索尔茨承诺乌克兰不会被迫接受被强加的和平，但他亦强调有必要尽快停止战争以创造和平条件。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塔拉斯就警告，过早推动谈判可能不利于乌克兰的长期利益。立陶宛总统鲁塞达和荷兰总理斯霍夫亦持相似立场，他们认为目前俄军仍处于进攻状态，谈判只会令到不公正而且短暂的和平。卡拉斯指出，国际社会都在关注欧洲的行动，我们必须展现坚定的立场。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需要明确的安全保证。他表示，只有在安全保障的提前下，乌克兰才可以考虑停火和谈判。如果对未来没有信心，乌克兰人就无法回家，经济亦无法重建。面对川普即将上任的现实，泽连斯基表达了希望和川普沟通战争细节的意愿。他说，川普是一位强势人物，希望可以争取到他的支持，还警告普京对全世界构成威胁。除此之外，对于斯洛伐克提出准许俄国天然气过境乌克兰的建议，泽连斯基坚决反对，表示不会被俄罗斯利用乌克兰的资源获利。他直言乌克兰正在失去人民，这个时候说钱是对牺牲的亵渎。布林肯礼拜三接受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专访时讲到，美国致力于建立连结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印太地区之间的桥梁，俾佢哋了解到，如果有一地方发生事情，另一地方会无法避免受到影响。他指出，全世界有70%的微晶片来自台湾，每日有50%的商业货柜必须通过台湾海峡，如果台湾爆发危机，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危机。布林肯还表示，占总喜欢说台湾不关任何人的事，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就事件，资深媒体人李大宇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这个讲法是根本站不住脚。李大宇说，台湾现在的执政当局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先于中共国而存在的，中共是由中华民国手里夺权，大陆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沦陷区，中共相当于一个家贼，一个家贼讲这个家是他的，我想这个事物你去哪里讲都讲不出理由来。所以说中共置于台湾，他没有办法讲台湾是他的内政，反而说台湾可以讲大陆是他的内政，这个关系我觉得更是讲得通。布林肯指出，现在美国要令欧洲大西洋地区打开眼睛，更注意到台湾。他表示，自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全世界对于台湾因中共的行为而蒙受危机已经有更深的了解， 认为没有国家能够免疫不受到影响。布林肯强调台湾是中国内政的这个问题。国际社会就事件的回应是不，这个是我们的事。布林肯以俄乌战争为例讲，当中共和北韩一起帮助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的时候，这个要比欧洲国家意识到地球另一边发生的事情对他们很重要。亚洲国家如日本亦意识到今日在欧洲和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听日可能会在东亚发生。布林肯强调，美国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打破了欧亚伙伴各自只关心本地区事务的孤立状态，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安全问题不可分割。连接芬兰和德国以及瑞典和立陶宛的两条波罗的海电缆11月17号到18号在瑞典水域被切断，中国散货船伊帕3号好快被锁定，还被瑞典通缉，因此滞留丹麦领海外一个月，不可以离开。路透社对 Marine Traffic 数据的分析显示，伊帕3号在11月15号由俄罗斯乌斯季卢加港出发，案发时这一艘中国货轮正好在这两条电缆附近。丹麦外交大臣拉斯洛克拉斯穆森星期四表示，丹麦促成德国、瑞典、芬兰和中方代表今个星期较早时候举行的会议，帮助打破了持续一个月的僵局。洛克拉斯穆森说，我们期望一旦这四个国家的人员完成检查，这艘船就可以驶向目的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期间瑞典和北京的外交官就此事进行了几个礼拜紧锣密鼓的秘密谈判。瑞典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12月19号在船上采取的行动并非瑞典主导的初步调查的一部分，他们只作为观察员上船，而中共当局就进行了调查。瑞典、芬兰和立陶宛正在共同调查电缆断裂的原因。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说，丹麦亦有一名观察员在船上。这些事件发生在瑞典专属经济区，瑞典检察官正在以破坏嫌疑主导调查。事发时，这一艘船由中国船长指挥的货轮涉嫌故意将锚拖曳百几英里，令到连接芬兰和德国的 C Lion 1连接瑞典和立陶宛的 C Lion 1互联网电缆在位于瑞典专属经济区的部分被切断。德国国防部长保里斯·皮斯托吕乌斯表示，他认为这个是人为破坏所致。立陶宛总结吉塔纳斯·鲁塞达12月6号表达了类似观点，即两条海底光缆很可能被故意切断。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森敦促这艘中国船只返回瑞典以协助调查。